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天上的神仙哪能这样慌里慌张？二、我拿到毕业证书了，青年同修在正法修炼过程中完成个人修炼的经历。三、正人、正心、正环境，神迹多多。
天上的神仙哪能这样慌里慌张？尊敬的师父您好，全体同修们好。师父说，因为真正修炼得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个心性标准去要求的，得真正的去提高自己的心性，那才是真正的修炼。摘自转法轮。修炼已有十几年了，还经常听到同修问，天天讲实修，究竟什么是实修啊？我听后会嗤之以鼻，觉得连这个问题还不明白，你咋修呀？今天在起草心得交流稿构思中，突然发现自己对实修二字并不真懂，而且存在很多问题。平日并不是100%的按照大法的心性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实质上就是对净实净法打了折扣，表现在有时没有领会大法的严肃性，做起来流于形式，随心所欲。比如在练动功时动作过快，没有按照师父的口令做到缓慢圆，甚至个别动作经常出错。学法时精神不集中，嘴上读着法，心里在想其他的，结果转法轮学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没有提高，在做事上不像个修炼人，别人指出的问题当耳旁风，后天养成的坏习惯一直不改，做事丢三落四，虎头蛇尾。我丈夫几乎每天都在嘟囔我，洗衣服弄得满地都是水，做饭拿什么掉什么，面条、面粉、粉丝随地可见，吃饭的碗边上都有破口等等。起初我听着心烦，不承认，拐着弯的辩解，嫌他像个婆婆嘴似的爱叨唠。后来表面上强忍，心里不服，不予理睬，还误认为自己有大忍之心。今天当我翻开师父的讲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时，映入我眼帘的是，有的人一碰到具体问题就是想不过去，就是想要高兴，矛盾中不找自己，甚至错了还不认错。我的头嗡了一下，明白了，这是说给我听的，因为我今天是真正在学法，真正在找自己向内修，这说明了我这个后天养成的习惯浮躁心是相当严重了，绝不是小事。平日自己也知道不好，但并未下决心修去，这颗心不去同样也不会圆满。师父再三强调要修得执着无一漏，我的浮躁心不去是大漏，怪不得这几天我连续做错事，投稿抄错关键字，送稿拿错稿样，串门忘了拿包，更可笑的是到菜市讲真相竟反穿着上衣，这哪是大法弟子的形象啊。师父看我一直不悟，借同修的嘴点我，天上的神仙哪能这样慌里慌张的，这时我才发现我实修的差距。浮躁心源于焦急心，办事只图快，只顾一点不计其余，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人有秉性，有性子急的，有性子慢的，有心细的，有心粗的，哪种做法过分了都不符合大法的要求，都会给修炼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人觉得自己在主宰自己，我想干什么，其实是在后天养成的一种喜好中的习惯与执着，在追求感受，仅此而已。摘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其实我就是在追求快的感受，师父说的正是我的人心呢。有浮躁心的人头脑简单，做事不考虑后果，不考虑他人的感受，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也同样能表现出来。当听到对方不接受真相或诋毁大法时，浮躁心马上起来了，眼睛瞪大了，声音提高了，甚至还加上了手势，不但救不了人，还被邪恶钻空子。因为那时的心态正好符合了自己空间场内邪恶的因素。人不理智发泄脾气时，负面因素就起作用。什么都是生命，它就是恶，它就是欲望，它就是恨，它就是不同的东西，那它就自然起作用了。摘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今年春天，在公路旁的售楼广告牌前给一个女人讲真相，我了解到她是一个破产企业的退休职工。我俩说话很投机，我误认为这个人好救，产生了欢喜心。没想到一谈到三退时，他却一反常态，瞪着眼高声说，某某党不好还给咱开工资，咱还得靠他吃饭，你觉得好你就在家练，别在外面乱说，这是反党啊。他这起枪我也来火了，我抬高了声调和他辩解。这时我察觉到人群中有个高个男子，手持手机不停地向我跟前凑，于是我把声音压低了下去。不一会儿，一辆警车一直开到我身后停下，一个警察开门下来，站在我的眼前，用眼瞪我。顿时我意识到我被那个男子举报了，我急中生智，立刻转成买房的话题。那个女人也很配合，当时我心生一念，讲真相救人没有错，旧势力不敢反对。我心态不好，我改，你想钻我空子没有门，我师父说了算。念一正，恶就垮。摘自《红银二》。那个警察一句话没说，上了警车走了。此后我稳了稳神，悄悄把那个女子叫到一边劝退了。我感激师父的呵护，使我有惊无险，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摘自《转法轮》。一切都是师父在做。针对这件事，我找到了自己的浮躁心，它促使自己恶的一面发作，把救人这么神圣的事变成往下推人。师父教育我们，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摘自《精进要旨清醒》。从此我对这段法有了更深的认识，它就是我们讲真相救人必须遵循的心性标准，要求我们在救人时不能抱有任何个人目的，如为了完成任务、图数量、求功德等等，只有用善心、祥和的语气，加上能够让人接受的真相，才救了人。要想多救人，必须学好法、修好自己，这是救人的根本保证，这就是实修。我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时时暴露出各种人心，影响救人效果。头几年，当遇到基督教徒时，瞧不起人家，一上来就否定人家法门不正，惹人家不满，态度对峙，互不相让，争斗心起来了，结果是生了一肚子气，也没有讲明白，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了。师父告诉我们，救人要顺着人的执着讲，不能出言不逊伤害别人，争斗心也得去，哪个人心不去都能阻挡我们前进的路。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抹去受记，诚心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即可。此后再遇到这种人，我就会心平气和地说，信神就是好人，耶稣也是正神，只是被后人学偏了，你们学的圣经中也有抹受记一说，我的子民抹去受的印记，否则要喝上帝愤怒的酒，到地狱里用硫磺燃烧。然后给他们讲清什么是受记，并告诉他们信什么是个人自由，别人无权干涉，但真善人是宇宙大法，人人都受他的制约，不按大法标准做人，天天跪着求神是不起作用的。有些信徒已在觉醒， 他们说自己学耶稣好几年了，什么病也没好，目前自己正在迷茫中，我就顺理成章地给他们把三退半了。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如何修好自己，平衡好家庭关系至关重大。处理得好，家庭和睦相处，就会有个好的修炼环境。把握不好，就会矛盾重重，直接影响自己修炼。我以前在处理家庭问题上，全是常人的做法，导致儿媳之间长期不和，修炼中经常为此分心。我家是拥有八口人的大家庭，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两个孙子，两个媳妇个性都很强，互相攀比，互不相让，一个不比一个差。几次冲突后互不往来，有事叫我在中间转告，逢年过节互相躲着不能团圆，我们老两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虽然形象表现在他们身上，实际上是对我们修炼来的，没有偶然的事，一定是我自身有漏，向内找是师父给我们的法宝。我静下心来找自己，发现问题还真在我身上。一是我修口不好，在这个媳妇面前说另一个媳妇的缺点，使他们互相之间瞧不起；另一方面，有些问题处理不公，造成他们互相攀比。为解决家庭矛盾，我决定先从我做起，修好自己。在我过生日的那天，我预先告诉他们，我过生日我请客，一分钱也不用他们花，都必须回来。结果他们都到齐了。饭桌上，我先发言，首先承认自己的错误。我说，以前你们之间的矛盾都是我引起的，我没有按着师父的要求做，使你们之间互相误会。大家今后要多看自己的不足，多看别人的长处。你们就兄弟俩人，要互相体谅，互相关心，有事也好有个帮手。以后你们之间的事自己办，我再也不给你们任何人转告了，要叫我们这个大家庭和睦相处。我们修炼人的家庭要让人家羡慕，不准让别人笑话和瞧不起，我首先以身作则。随后两个媳妇红着脸说，妈，你别说了，都是俺做的不好，以后一定改就是了。从此家庭关系融洽了，他们之间有了往来，我和老伴也不再为家庭问题而学法练功走神了，真正尝到了实修的甜头。修炼是殊胜严肃的，能不能放下你们那特殊的常人之心，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很难过而又必须过的一大关。摘子精进要旨，放下常人心，坚持实修。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修取常人之心的过程。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不放，你就破不了表面人的这层壳，就走不出三界，只能是情欲满身的人。修炼中的第一念最重要，那才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明智的人第一念出来后，先用法衡量一下其对错，及时纠正错误。固执的人则用人的理固守自己错误的观念不放，这是基点问题，是根子上的问题。更有甚者，利用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来掩盖自己的私心。明慧网关于买鞭炮放鞭炮文章发表后，我的第一念是等媒体报道江某死亡消息后立即放鞭炮，现在未广播，怕常人不理解，邪恶说造谣钻空子。不少同修赞成这个观点，通过切磋认识到自己的思维方式不对，全是人的观念，脱离了法，符合了邪恶隐瞒真情不报的需要，其实是不自觉地滋养了邪恶。师父要的是立即解体邪恶，不能任其一拖再拖，正法不等人呐。认识到就做到。在整体未组织之前，我和老伴买了鞭炮放了三次，效果非常好，心性上来了，智慧也开启了，写作的灵感也上来了。水平有限，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我拿到毕业证书了。青年同修在正法修炼过程中完成个人修炼的经历。慈悲伟大的师尊你好，全球的同修好。我是一位得法两年多的80后的新学员，现在我将走进大法两年多的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过程写出来。我家里人有信仰的基础，非常敬仰佛道神， 我的天幕从小就开着，主元神经常去别的空间玩，看到别的空间的佛道神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在另外空间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主元神外面有个透明的保护罩罩着自己，不让任何空间不好的东西伤害自己。在我4岁的时候，就有个很大的佛经常和我说，孩子，你是天上的人，你到地球上是有使命要完成的，完成之后你才能回到我的身边。每次我想看清楚这个佛到底长什么样子，可是就是看不到他的样子。所有的困惑在看到师尊的讲法和法身之后全部解开了。参与组建资料点。在我得法半年多之后，引导我得法的贾同修告诉我，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同修已经2年多没有和明慧网联系了，没有看到师父最近的新经文，大家在做3件事上不是很精进，做的同修也很少。说有位乙同修要建立家庭资料点，向刻录真相光盘。乙同修被邪恶迫害的家里经济情况很差，贾同修当时的经济情况也不好，都缺钱。乙同修和贾同修商量，想花700元钱买个二手的可打印光盘的6色打印机。听到这里，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正好我以前工作积蓄的几万块钱在身上，就拿出几千块钱来让贾同修转给乙同修。在乙同修家庭资料点运作的过程中，乙同修白天还要上班，晚上刻录光盘和打印光盘，只有一个打印机，打印的真相资料和周刊跟不上同修的需要。贾同修将这个情况告诉我，和我商量一起组建一个资料点，同时想在同修中推广家庭资料点。当时我也不知道资料点是干什么的，就一口答应了。我就将自己身上全部的积蓄拿出来买机器和耗材。后来在资料点开始运转的时候，我才知道贾同修在这之前根本没有摸过电脑，对电脑知识是一点也没有。乙同修利用早上上班前和晚上下班后教技术，贾同修和乙同修鼓励我说，你有文化，学得快，尽快把技术学会，以后好推广家庭资料点。在资料点上，我学会了做转法轮书，之前一直在 MP4 上看电子书，我和同修说，没想到天书要自己动手做的。在那个资料点上，我和其他3位同修一起配合做了300多本转法轮。推广家庭资料点。后来贾同修和乙同修被非法抄家绑架了，当地的同修又看不到资料了，和明慧网也失去了联系。当时我发了一念，推广建立资料点，让同修们和明慧网重新联系上。当时的那个念头是完全站在当地的整体上想的。没有多长时间，有位丙同修找到我，说想建立家庭资料点。我当时也就动了那一念而已，师父就加持了这件事情。后来丙同修告诉我他的情况，才知道他以前和别的同修学过技术的，也出钱买了个打印机，但是他的技术没有学全，就出现了资料点的同修被邪恶绑架的事情，他吓得不敢做了，设备也转移走了，以前学的一点技术也忘记了。当时同修被邪恶绑架的事情也就刚刚过去1个星期，我被他一说，内心刚刚去掉的怕心又上来了。于是我就对丙同修说，你要是害怕，就再等一段时间做吧。晚上师父把转法轮里的一段话往我的脑子里打，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当我不断地背这段法的时候，同时也想为什么自己会产生怕的念头，是怎么产生的。当我完全定下心来的时候，看到了自己一颗自私的心，就想自己已经得法了，以前的资料点也参与过了，认为3件事也出过力了， 之前做的时候不知道做三件事还会被邪恶迫害，现在只要关起门来在家修炼，不管外面的事情，不和任何同修接触，肯定不会被迫害。找到这些不正确的念头，我就不停地发正念，解体这些不好的念头。第二天，我找到丙同修，把自己也害怕和为什么有怕心的原因告诉他，让他也找找自己为什么害怕的原因。丙同修也想到了，于是我们一起不停地发正念，解体我们空间场内产生怕心的因素。我教会丙同修上网、打印、刻录、安装软件等技术。丙同修文化低，年龄大，记性差，从来没动过电脑。可是为了救度众生，他从头学起，有的方面要教10次以上，有时有点问题就不知是怎么回事了，我也要去一趟。记得有一次，丙同修找到我，让我下班之后去一趟。过去一看，是打印机要清零了。以前我教过他好几遍如何给打印机清零，清零软件也下给他了，还让他用笔记在本子上了，也操作过几次了。当时我心里那个急劲儿一下子上来了，心想一个问题都教你近10遍了，看着笔记还不会操作，怎么这么笨？而且我承担了很多项目，每天的时间都很紧，学法都得挤时间，心里埋怨同修不为我着想。这时正好学到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说，大法弟子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该正面对待，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其实你们知道吗？我当年传你们大法的时候，讲课中下面发出很多常人的思想反应来。有的人思想反应非常不好，可是我都不看，我就看你们好的那一面，我就能度了你们。我要是都看你们不好的那一面，我怎么度啊？越看越生气，我怎么度你啊？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别被常人行为带动，别被常人心带动，也别被世上的情带动，多看人家好处，少看人家不好处。看了师父的讲法，我很惭愧，自己认真地向内找，挖去了自己自私的心，知道了自己的念不正。我想同修也是想尽快学会能够正视大法，救度众生，是被我的观念阻挡了，错在我。我从中修去了怕麻烦的心，着急的心，遇事也能先替别人着想了。接触过程中，我看到丙同修发真相资料的时候没有什么怕心，他都是一个人去发，同时他还面对面讲真相劝三推，我看到了丙同修身上的闪光点。后来在推广家庭资料点的过程中，先教会同修学会上明慧网，在那之前，当地的很多同修连上网都不敢，让同修认为上明慧网很简单，先教会那些会打字的同修，帮助没有条件上网的同修发三推名单，同时和同修交流，鼓励有条件的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随着大家整体心性的提高，后来又有同修走出来，陆陆续续地组建了家庭资料点，同时鼓励已经学会的同修教技术，一个带一个或带两个，我也轻松了许多。现在很多同修能独立运作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总共推广了10几个家庭资料点，转法轮也做了150本以上，九瓶等真相光盘一直不断地提供给同修们，神运光盘、护身符也不间断。有了真相资料的支持，同修们整体上在讲真相、劝三退的力度也比以前大很多。有的精进同修平均每周可以劝退100多人。揭露邪恶，救度世人。后来有位协调同修找到我，说有个区域的同修缺少资料，和我商量组建一个资料点。没有多长时间，那个区域的资料点成立了。运作一段时间之后，协调同修和大家商量去农村发真相资料，刷写真相标语。协调同修也叫我一起参加，我和一位新同修分到一组，他开着摩托车带着我，在去的路上他看好位置，回头的时候一路发资料。记得第一次发资料的时候，我的心直跳，非常的害怕，我就不停地在心里背，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柱，红银二，正念正行来鼓励自己。记得有一次在农村的巷子里，里面是一排一排的房子，就从最里面一排往外贴资料，贴到靠近路边一个电线杆上的时候，有个人边打电话边从里面往外走，我吓了一大跳，以为那个人是打举报电话的，结果那个人看都没看我一眼就向前走过去了。回去我和同修切磋这个事情，同修说遇到这种事情，除了发正念之外，就是大大方方的面对，如果情况准许的话，就和对方讲真相。同修告诉我，当有同修在外面发资料的时候，其他的同修都在家默默地发正念加持在外面的同修。还有一次也是同样的情况，有个女士出来扔垃圾，从我身边经过，还和我打了声招呼，说你这么晚了还在贴广告的，我就随口答应了。有一次我和那位新同修在马路的三岔路的桥梁上刷真相标语，有我扶着车，他站在车子上刷标语，同时我在边上发正念。这个时候晚归的人骑着车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一点不动心地继续做。我们在回来的路上交流说，当时我们心里都想着师父的一句话，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听其他从那边经过的同修说，那个真相标语在那边很长时间，效果很好。有一次当地被绑架的同修要被非法开庭了，揭露迫害的真相资料做好了，正好网上关于几个邪恶之手的通缉令的真相资料也做好了，几个协调同修商量用三个晚上的时间将真相资料布满整个城市和周边的农村。我和同修们一块儿配合，连续三个晚上将真相资料贴满城市的大街小巷。在那三个晚上，我心里一点怕的念头也没有，心里想着被绑架的同修，以及快点让世人知道真相，认清邪恶的真正面目。后来通过同修世人反馈，了解到效果是很好的，震慑了当地的邪恶。心性在整体协调中提高。在这过程中，我和很多同修接触，无意中也成了一位协调人。在协调的过程中，由于当地同修整体上有漏，加上有自己的个人修炼因素在里面，被同修传为特务等等。在刚刚听到谣言的时候，我很生气，心想，就知道传谣言，别人修得怎么样，凭什么你评论？我有师父管着，有什么错在法理归正，就知道在背后说别人。有传谣言的时间，不如好好做三件事。心里想，这种人就像师父法理讲的，是属于爱传小道消息的人，不和这样的人一般见识。静下心来向内找，看到自己的很多心没有去掉，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自己有一颗看不起同修的心，为什么看不起同修？又向内找，因为是妒忌心。就像《转法轮》里说的，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妒忌心导致我看到身边同修不好的地方，不是当面和同修说，而是背后和其他同修说，没有注意修口，被邪恶钻了空子，同时对照师父的一段法。你们毕竟是修炼的人，所以你们要想能够做好这一点，那么学法就是最重要的，再忙也要学法。特别是后出来的与掉下去或没跟上的学员，要多学法，多听一些批评，赶快追上来。发正念的事情每个人都要重视，因为你们是大法弟子，不是常人在为大法做事，而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选自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想到自己整天忙于做事情，学法练功都不正常，各种常人的执着心都很强烈，在参与很多项目的过程中，耳边听到的都是同修夸我的话，慢慢的就起了显示心和欢喜心，根本不是在证实法，完完全全是在证实着自己，显示着自己。 没有想到自己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大法和师父给予的，没有站在法的基点上去做三件事，同时自己还有很深的一颗怕心也暴露出来，加上别的同修也有漏，被旧势力钻空子了，造成彼此之间的间隔。找到自己不好的心和整体上的间隔，虽然发正念了，也和身边同修交流了这件事情，不过自己对这些问题和执着心并没有真正从内心彻底重视。隔了不长时间，听到传我谣言的同修不仅仅是在他们的圈子传，还跑到别的同修那边去传，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当我听到这些之后，心里那个气呀就不打一处来，当时就想通过别的同修找到这些传谣言的同修，质问对方为什么传我的谣言。晚上学法都学不进去，心里就想着这个事情，心里一直愤愤不平的。这个时候看到师父《转法轮》里的一段话，我们大多数是在人与人之间心性的摩擦当中去转化业力，往往在这其中体现。人在矛盾当中，在人与人之间那种摩擦当中，甚至超过那种痛苦。我说身体上的痛苦最容易承受，咬咬牙就过去了。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时候，那个心是最难把握的。反复将这段讲法读了很多遍，自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找到自己一颗不平衡的心。不平衡的心背后是自己对利益和求名的心没有放下来。自己的利益心在于认为自己得法晚，自己没有建立威德的机会，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是给自己建立威德。对照师父的《转法轮》里有所求的问题，你抱着有求之心，你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来的吗？你思想中想的是什么？在另外空间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因为两个时空的概念不一样。在另外空间里看，你的思维构成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在你想之前，他都能够知道，所以你得把你不正确的思想都放弃掉。佛家是讲缘分的，大家都是缘分化来的，得到了，这可能就应该你得，所以你要珍惜，不要抱着任何有求之心。看到自己很强烈的有求之心，从源头上看到自己修大法的心，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里讲的，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认识到这就是对大法对师父的不敬。在大法修炼的基点上心不纯净，那么在信师信法注视正法的问题上也打折扣，不是站在法上去做三件事的。同时定下心来反思整体上为什么会产生漏洞，想到同修们那段时间在做三件事情，各自坚持着自己的认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互相不让步不配合，无形之中就加深了隔阂，结果就导致了本地的两位协调同修被邪恶非法判刑了，给当地正实法带来很大的损失。在我第三次听到同修传我谣言的时候，我的心平静了很多，脑子里经常想着《转法轮》里的一段讲法。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心里老想和别人争，斗来斗去的。我说一遇到问题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保证是这样的。所以你遇到什么矛盾，我说就是要使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同时也向内找，看自己还有哪些执着心没有去掉，看到自己还有争斗心、名利心、色欲之心、对同修的分别心等等。通过这三次的传谣言的过程，我看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也学会了真正的向内找，学会了如何真正实修。同时反过来为那些不修口的同修们默默地发正念，加持他们。发正念的时候加上一念，让被邪恶绑架的同修审问的时候想不起来自己认识的同修。结果当邪恶问被绑架的同修是否认识某某同修，同修说不知道。 同修也就被放回来了。事后听同修交流说，邪恶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感觉到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通过这件事情，我深深意识到大法弟子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当自己的念头不在法上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和漏洞。不要说住持正法了，连个人修炼的标准都达不到，又如何真正的形成一个整体，做好三件事呢？同时通过佛法神通看到，彼此传谣言的同修之间有一堵黑色的墙隔在中间，这堵墙是非常的牢固，我也是发了三天的正念才把这堵墙炸掉。现在当我听到同修之间彼此之间说谣言的时候，我做到心不动，同时心里发出强大的正念。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同修之间的一切我都不去计较，我珍惜同修之间神圣无比的法缘，绝不因此造成同修间的间隔，窒息所有不利于大法弟子修炼的因素，不被其带动，清除旧势力在大法弟子内部造成的间隔，凡是与修炼无关或不利的事不说不传，不给其生存的环境，一定要修口，要在此之前我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状态了。也许把事情叙述一遍给别的同修听，强调一下自己的对与错，背后还得指责一番，表现得愤愤不平。由此使我想到，当地的大法弟子在各个项目的配合上或其他环境的接触中，不免发生一些问题。当真的把法摆在首位，把做好三件事看得最重，个人得失不计较的话，一定会随着思想境界升华，再看问题处理的方式方法会截然不一样。当我在大脑里写这篇交流稿时，看到自己空间场内不好的物质在不断地被师尊拿掉，自己也在不断地向内找，修掉私心杂念，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写这篇交流稿时，不是站在证实自己的角度，而是站在证实法的角度去写好这篇交流稿。我拿到毕业证书了。在自己写这篇交流稿时，就在中秋节的晚上，我做了个梦。在梦里，我正在读高三，新来的班主任很认真，很严肃地对同修说，我带的毕业班里没有一个学生考不上清华北大的，希望大家用心学。后来参加高考了，等考完之后回校拿高中的毕业证书，同时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班主任亲自将考上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同学的手上。班主任点到我的名字的时候说，某某同学，恭喜你考上清华大学了，同时将毕业证书和录取通知书送到我的座位上。我高兴地站起来双手接过，同学们都鼓掌，但是也有同学没有考上大学的，有的同学甚至毕业考试也没有参加。梦醒之后，我悟到这是师父对自己的鼓励，同时也明白了师父是不想落下一个大法弟子，让我们一起精进，跟上正法进程。我从心底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感谢师尊用法把我一点点洗净，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在修炼中我还有很多不足，与精进的同修相比我还相差很远，我会在今后修炼的道路上和同修配合好，比学比修，不断用法归正自己，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何时？
明慧法会，正人正心正环境，神迹多多。99年720以来，僵尸流氓邪恶集团残酷地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同修们的修炼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铺天盖地的诬陷和镇压笼罩着整个中国大地。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甚至放弃了修炼，还有部分同修家里环境变得异常紧张，家属和亲人由于害怕恶党的迫害，阻止家里的大法弟子再继续修炼。我的家庭环境也不例外，迫害开始后丈夫就不让我练了，但是他上班之后我照常练。同修到我家办事，他还给人家脸色看， 我跟他讲，这些同修都是最好的人。他说，你就是地下工作者，也得经常换换地方，换换人啊。我在想，我要改变这种家庭环境，就得先正人正心，才能正好环境。于是我便告诉他，这么好的大法，我是不会放弃的，就是常人善待大法弟子，也会有福报的。我还经常让他了解邪党的作恶多端，以及大法遭迫害的真相。他渐渐的有点转变，但对我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救人，他还是有所担心，说，你不去讲，难道别人就不知道啊？对，我不讲，别人就不知道呀。每次见我出去，他还要问干什么去。我说，去做最正的事，从现在起你别问了，要能告诉你的事你就知道，不能告诉你的事你什么都不知道，从现在开始你就什么都不要问了。这样他也就不管我了。我往农村送资料，他也怕遭迫害。我告诉他，迫害人不配，谁迫害谁有罪。师父曾要求我们小资料点遍地开花，我想岁数大的六七十岁的都能做，我跟他们比还没到那么大岁数，我也能做。做真相资料是用来救人的，比钱财还重要。于是我家的小资料点也应运而生了，这回丈夫也默许了。对于捐款做真相资料，开始时赶上丈夫下岗，每月只有400多块钱的收入，女儿给我拿来2000元钱，我也很着急，便对女儿说，咱家受益了，别人都给大法捐钱，咱家经济条件差，你爸对钱又这么执着。孩子立即说，你偷着捐呢。一句话点醒了我，我就捐了1000元。神奇的是，后来发现1000元不知啥时候又回来了，而且以后还有2次类似的情况，发现家里的钱又多了一些。回忆这些往事，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知道是师父关照了我们。丈夫也深受感动，以后做买卖挣了钱，做资料捐款，捐上千元，捐上万元，他都同意，而且还不止一次。还有一件奇事，丈夫租了一个摊位，那个环境离歌厅太近，以前多家租过这个摊位，谁租谁赔。丈夫租了这个摊位后，叫我去照看，我便智慧地跟他说，咱们雇个人吧。丈夫听了高兴地答应了，这样我可以照样做正式大法的事了。结果买卖做得越来越红火，效益特别好，好到遭人妒忌。丈夫对大法也越来越支持，真感到得了福报。丈夫提出买车，我说正式大法有什么事情你得给出车，他都答应。2006年，丈夫得了甲状腺瘤，去了3个医院都确定做手术，不做手术不能好。做手术住院，头一次办理手续，医院说医保卡没有编号，第二次医院说医保卡断条。断条就是指有的年头没交费，其实我们年年都交。第三次医院说没有床位。回来的路上，丈夫说，是不是师父不让我做手术，3次都住不上。这时我说，你才明白呀，我早就明白了，你既然明白了，咱就别做了，有那笔钱咱捐出来做资料救人吧。于是没住院，回家了。结果不多久，丈夫的甲状腺瘤不见了，因此这次又捐10000元钱给做真相资料用。这回丈夫更相信大法了，也开始看大法书籍和大法资料了，并且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谁跟大法对着干，不找死吗？就这样，丈夫一点一点地正过来了，家里环境变得宽松了。现在买耗材，他不但给出车，还帮着扛。大年30包完饺子，我和丈夫到铁路边上去挂条幅，贴真相资料，都是他登上去贴去挂，并说，明年咱俩还来。在修炼中，我就本着信师信法，多多学法，正念正行，去做大法的事，去归正自己的修炼环境。我也曾被监控过，还有人用迫害和监狱来威胁我。我告诉他们，监狱不是寺院，警车不是法船，我永远也不能进去。 其实师父早就说过，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红银二怕啥。我觉得修炼人的一念极其重要，你发的是神念，正念就管用，你发的是人念就不管用。这里不妨再举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1999年720以后，师父蒙冤，大法蒙冤，为了维护大法，还师父一个清白，我发愿到北京去正法。但是当时外地的大姑姐来电话说孩子要定亲，让我丈夫去，俩孩子也马上面临考试，怎么办？这时师父的法在我的脑中反出来了，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精进要旨，真修，这样我摆脱家庭的困扰，也忘记了自己的安危。可是到车站晚了一步，买不着票了，不一会儿却惊奇地被告知可以上车再买票，我真的能去北京了。在天安门，我打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喊出了我的心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当时有一海外旅游团刚好在此路过，就听有人喊了一句，哇塞，是法轮功。还有一次，我心想，我怎么能更好地证实法呢？突然师父的红银登泰山打到我的脑海里，攀上高阶千尺路，盘回立斗难起步，回首如看修正法，停于半天难得度，恒心举足万金腿，忍苦精进去执着。我立即悟道，这是师父点悟我，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第二天，我带着近90岁的老母亲去市信访办上访，他们问我有什么事，我介绍这是我的老母亲，我母亲以前一身病，后来练法轮功练好了，现在不让练，以前的病又反出来了，我来找你们就是想问问你们，你们说怎么办吧。他们说你们回地方找他们去。我们回地方后，我把情况又介绍了一遍，他们说这回可来了明白人，给你300块钱，再给你一个证，以后你按期来领钱。这真是想都没想到的事情。还有一次，我发一念回山东老家救人，我的车上带了很多大法资料，我求师父保护，我也没有害怕。当检查人员检查到我这辆车时，就像认识似的摆摆手，连身份证拿出来他们也不看了，很快就过去了。前年参加朋友家的婚宴，准备去讲真相劝三退，当天晚上下身突然起了个比乒乓球还大的包，又疼又痒，熟睡中把我疼醒了。我意识到这是邪恶想阻止我去讲真相救人，就求师父加持，半夜起来练功，练到2个小时之后，包也不疼也不痒了，一看包没了。第二天照样去参加婚宴，凑巧又遇到了一些有缘人，席间我把摄像的录像的全部劝退出了恶党的党团队组织。还有一次，记得是丈夫下岗那年，大孩子在外地打工，我去看大孩子时也带了一些大法资料，准备讲真相劝三退。大孩子他怕我出事而阻止我，当时我正念很足，心想我一定要讲，并请师父加持。我正告孩子，你再要阻止我救人，你就是对大法犯罪。孩子马上改变态度，哎呀妈呀妈，你随便讲。结果孩子的领导和一些其他有缘人都得救了。总之，许多事情都使我体悟到，只要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师父一定会管我们，旧势力是不敢迫害的。回想这十几年的修炼路程，若不是师父的一路呵护，无论如何我是走不过来的。所以我从心底发出对师父的感恩，师父，今后的路不管有多艰难，我一定做好三件事，完成我的史前大愿，跟师父回家，叩拜师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